请我们先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多谢你，让你今有美好的清晨去到你面前去服侍你。尽管我们仍然因为疫情的缘故，今天仍然未能够回到去圣殿实体的当中，但是透过网路，透过你给我们的科技，我们能够继续去朝见你，我们献上感恩。求你给我们有专心去到你面前，开我们的耳仔，让我们细心的聆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专心去瞻仰你的荣光，又让我们用行动用手脚去回应你的召命。有缘博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战胜魔鬼之道。在这个预苦期，即是大斋期的日子当中，我们更多需要去思考和默想常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在这个世代这个时局摆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回应。所以今天经课方书就正正记载着耶稣怎样去回应魔鬼的试探。分享之先，我经常都想起一件事，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间不中会走来问我，牧师啊牧师，究竟呢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啊，又或者我们怎样去面对啊，到底试探和试炼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我们怎样去拿走它，或者我们怎样去胜过它。当然在今天在这里，我不打算只是跟大家去讨论什么是试探试炼，有兴趣我们可以借开主学课程慢慢谈。不过你发现圣经里面很有趣，其实在翻译里面常常就算同一个字的原文都会有试探有试炼不同的翻译的。有人说试探就是来自魔鬼陷阱来的，想你跌倒的那些就是试探咯。试炼就是来自上帝的，等我们可以炼正，那就更纯正就更好了。无论怎样理解都好，试炼和试探都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些遇见的难关难处，一些的引诱，一些的可能是前面究竟它是绊脚石还是踏脚石呢，在你面前的事情。如果你再想知道什么是试炼和试探呢，你看完今天经文可能有多一些的启迪。今天想让大家去理解一下，究竟耶稣是怎样面对他所面对的试探呢？到底呢耶稣他用什么方法去胜过这些试探呢？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胜过这些试探呢？人生里面面对很多不同的测试的，近排都很多测试的，我这几天都间不中又拎出来，又有些快速测试，是不是？又或者等一些的测试。学生都可能是预备考试等啦。在试探当中可能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心态，有等待有紧张有担心。但是呢面对不同的测试，甚至面对不同的试探，我们需要有些行动去回应的。希望今天完了崇拜之后，你得到一些力量，可以知道怎样去行动。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今天经课一开始他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去到从约旦河回来，就在旷野那里40天受魔鬼的试探。第二节你首先要看清楚，就是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另一些翻译原文新约里面讲，就是被魔鬼试探了40日。跟着那句就是说，那些日子没有吃过东西，日期满了，他就肚饿了。所以首先这里很有可能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受的就不只是这三个试探的。这三个试探可能就是最后最后，即好像我们打机咁打大佬 final stage， 前面可能有一大扎试探，过咗40日耶稣都过到啦。跟住圣经里面就记载佢最后最后要面对嗰三个好独特好重要，亦都需要记低落嚟俾我哋成为提醒嘅呢三个嘅试探。第一个试探就係咩呢？就係当嗰陣时佢饿啦，耶稣40日冇食过嘢，日子满咗佢肚饿，魔鬼就同耶稣讲，你若係上帝嘅儿子，可以吩咐呢块石头变成食物啦。呢一个嘅试探其实係试探緊耶稣啲乜嘢呢？试探緊耶稣佢嘅需要。耶稣身体有呢个需要，因为肚饿嘛。不合理，是不是人都会肚饿的？可能今天崇拜一间去到12点钟，你都会肚饿，你都要搵食的。搵食肚饿，我们的需要是 很常见的。当我们的需要出现的时候，那点呢？魔鬼的试探就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将石头变了面包啦，变了食物啦，这样。第一个的要大家知道，就是耶稣有没有能力将石头变面包呢？当然有啦，是不是？点止石头变面包，五饼二喂饱5000人都得啦。石头变面包对耶稣嚟讲有几难啫？甚至咁讲，使乜变啫？系咪？ 咁耶穌咪飽咗唔肚餓咪得咯，其實唔難啦。不過耶穌繼續經歷肚餓啦，記住耶穌喺呢度咧，佢作為完全嘅人，佢繼續經歷人嘅限制，過咗40日佢都會肚餓。而魔鬼用呢個試探，其實係試探緊咩？就係、是、試探緊耶穌佢身體嘅需要，對抗緊佢係咪要去證明證實自己嘅身份角色呢樣好重要嘅事。睇清楚嗰個字，魔鬼用嘅係你若係上帝嘅兒子。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咪做嚟睇下咯。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咪话俾我知你是上帝的儿子啦。变个神迹，将石头变咗面包，咪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咯。咁，首先魔鬼用紧呢个假约呢个嘅问题，成为试探嘅开始。呢一个嘅试探，其实喺我哋生命里面都会有出现噶。我哋都好想证明一下噶。你咁叻，你咁好，你又依靠上帝，你系上帝嘅爱嘅，你咪应该可以咁咯。咁有时弟兄姊妹都走嚟同我讲啊，牧师，我都好努力祈祷啊，点解啲善事仲系咁发生嘅？点解病仲唔好翻嘅咧？点解难处仲唔过去嘅咧？我哋系上帝所爱噶嘛，咁我哋应该会解决呢啲问题噶，解决我哋面对嘅需要，呢个系重要嘅。不过当解决我哋面对嘅需要系为咗去证明证实。我哋嘅身份角色甚至证实上帝，证明上帝系一个好愚蠢嘅行为嚟嘅。我有时咁讲，上帝你做咗神迹俾我睇，我咪信你咯。有好多唔信嘅朋友会咁同我讲噶，你见到神迹咪信咯，系咪咧？当然睇圣经你就知，好多人其实喺圣经里面都讲见到神迹啊，但好多人都唔信啊，甚至都求同耶稣讲，嗱你见个神迹我睇，我咪信咯。耶稣话你要睇就睇够啦，系咪？喺呢段经文里面其实一样噶。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不需要用石头变面包来去满足，做一个神迹，做一个 proof， 做一个证实，去证明他的身份角色，为了满足人去看见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了，是不是？我们没错，很清晰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嘛，他不需要用这个石头变面包来去表达证明他这个身份和角色。同样地，我们的信仰都不需要见到神迹，见到证明那个信仰才有价值的。什么意思呢？即是我要见到，如果是这样就见到见证到上帝的能力了。我成功，那么上帝就伟大了，是不是？我祈祷跟着得到那个祈祷的结果，那么证明到上帝是真的了。这样我们经常都用这些逻辑去思考，好像很有逻辑，好像很验证，很有科学根据的感觉。不过弟兄姊妹，实际上这个不是科学来的。上帝是不是真实？上帝是不是真的全能全善全爱？其实不需要我们去证明，我们都没有办法证明，也都不需要代上帝去证明或者去辩护。有不少弟兄姊妹时常都辩护，上帝其实要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不用解释那么多，什么我们不需要为上帝辩护，因为上帝才是最伟大的一位。同样地，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是什么，上帝说你是他所爱的儿女，你就是咯。不是代表你生命平顺成功顺利，期望的神迹出现，身体所有的得到满足，你才可以证明你是上帝所爱的。你是上帝所爱，因为上帝告诉你，并且上帝就是这样爱你。这个的试探，这个第一个试探，是让我们看见，是我们身体的需要，或者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需要，有时我们是要去回应面对，但是那些需要不是为了去证明上帝，或者去证实上帝存在。因为实际上真正我们理解认识的上帝，不是靠那些的证明。所以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应是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讲的一切说话。耶稣这段的分享圣经来自旧约生命记八章一到五节。八章一到五节这样讲的，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使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那块地。你们要记得那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里面一路引领你，是要磨练你，考验你，为要知道你的心是怎样，是不是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磨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亦都冇肿，你心里要知道，要话你个上帝管教你，像人管教儿女一样。 原来这段圣经来自生命记，这个描述就是当一班以色列民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那四十年的生活。是啊，当中涉及磨练，有考验，有难处，但是圣经里面讲上帝就一直的引导，并且提醒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在四十年里面，圣经里面描述他们衫没着烂过，脚没肿过，虽然是难，虽然是限制，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欠缺，上帝让他们每天都吃得饱，因为就每天赐玛拿，后面也有鹌鹑跟他们一起。圣经里面有一个字眼，你们心里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女一样。是啊，就是这样的，上帝用一个爱儿女的心去管教，为了让我们成长，给我们很多的难处，生命里面的限制成为考验，但是那些难处一定不够恩典多，上帝的恩典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大，也都永远超越过我们的难处，因为恩典够用。这个描述就是正正是生命记的描述，也都是耶稣引用这句说话的重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的说话。不是单靠食物，即是说什么呢？我们需要靠的，是的，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时真的需要依靠一些物质生活，要的，我们都还要搵食，这个是真的。不过很清晰告诉我们，不是单靠，因为第一上帝会看顾保守，所以第一样不要担心，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在限制难处当中，特别在疫情里面，可能真的有弟兄姊妹很多限制，很多难处里面的，当然我们见到人有难处，我们要伸手成为他的帮助，但更重要就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上帝是爱我们，好像父母爱我们一样，他不会比我们过的日子难过、少过，即是很辛苦以致不能够经历的，因为上帝恩典够用。更重要让我们学习不是单靠，意思就是我们要集中我们的焦点，我们人生的焦点在哪里呢？是上帝的话语那里。我们要靠食物，不过食物是让我继续维生，以致我更能够专心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而不是追随食物本身。简单讲就是我们都要搵食，我们都要追随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追随生活、享受生活、经历生活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如果是这样就很可悲，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丰足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更远的目标，就是追求那一位能够真正我们需要单一去依靠追随那位的上帝，并且靠他的话。圣经里面很快讲到魔鬼继续就用第二个的试探去跟耶稣去面对，就是路加福音跟着第四章第五到第八节。第五节这样讲，魔鬼又领耶稣上到高山，就霎时间将天下万物都指给他看，跟他说，你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个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哪个你又在我面前下拜，这些都要归你。耶稣就答他，经上记着说，当敬拜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很有趣，圣经里面讲魔鬼突然间将耶稣带到离开旷野，去到高山，当然是怎样去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描述里面就是让一切荣华万国指给耶稣看。魔鬼最喜欢用一个方法，就是将一些人认为好的事、靓的事、美的事，就摆在人家面前成为引诱，甚至成为试探。首先我们想一想，这些的荣华、这些的权柄是不是不好的？有时有人觉得，喂，不是的，这些基督徒不应该追求 富足，不应该追求富贵，基督徒应该贫贱，应该简朴，因为那些富贵就是已经讲的嘛，属于魔鬼的嘛，是不是？所以不应该的。甚至我有朋友成日跟我讲，哎，牧师你不明白的，做生意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当然要尽一切办法的，那些一切办法当然包括一些灰灰地色的东西，所谓真是无商不奸或者无奸不商都好，都是这样的嘛，我们都不是很坏的，不过呢我们都觉得要这样才能够成功的嘛，这个就是社会的状态了。首先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荣华富贵财富、虽然魔鬼说这些原是交托给我、当然这个交托可圈可点的，是没错，当魔鬼进入世界，暂时好像他很恶，暂时好像世界很多东西他好像有个权势，甚至好像话事，不过你要记住，这个都是上帝容许，上帝给这样的空间，到有一天 魔鬼都要被上帝击退，所以真正掌管万物、拥有权柄荣华的那个是上帝，这个要清晰的，这个要清晰的。所以当一切荣华权柄都是来自上帝的话，那即是其实都是上帝赐予的。所以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富足丰富，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不过当然同样的道理，追求富足丰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目标呢？这条圣经里面讲魔鬼怎样去试探耶稣，他说这些东西是我交托给我的，我想给哪个就给哪个，你拜我我就给你啦。魔鬼看似在这里就将那个分布财富，将权柄荣华去分配那个的责任权柄，好像就捉在他手上，我给哪个就给哪个。其实真正赐予者不是魔鬼嘛，是上帝啊。魔鬼就在这里去歪曲这个描述，虽然上帝暂时容许他在地上作恶，暂时好像有些东西他有这个权势，但是从来都不是他去掌管，也都不是他真的可以全权控制的嘛。但是他将这个描述扩展成为我还要给哪个就哪个咯，就好像很吸引，好像我可以跟魔鬼换一些东西回来，甚至不用人跟我说，牧师我都觉得信仰好的，不过在世都是享乐下先啦，而享乐他就觉得要跟魔鬼换些东西，所以做些恶事换着些东西先啦，到有一天我会信上帝的。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来的，很大的陷阱来的，因为我们真的以为跟魔鬼交易可以换取权柄，换取荣华。是的，可能真的的，有些人真的作那些恶事，你看过好像人看来都成功的。正如刚才我说，真的有些 做生意的朋友跟我说，他真的觉得这样叫成功，因为他这样去譬如去避税，我经常跟他说那个是逃税，他说是避税，无论如何觉得这样就能够赚多一点，他真的个银行的保仔多了两个零，这样人看来这个可以叫成功的。但是如果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成功，为了我的银行保多几个位，或者我财富多一点，以致我们就将我们的灵魂卖给魔鬼，我们就觉得我们拜着这个恶者不要紧，这个是大大的错，也都不应该我们追求的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晰的一件事，就是魔鬼用这个这样模糊的方法，让我们以为所有这些权柄荣华是属于他的，所以你要权柄荣华就找他拜他啦。 No， 权柄荣华其实是由上帝那里来，我们努力的去追求上帝，忠心于上帝面前努力，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从来不令我们缺乏，甚至祝福到我们更多去满舍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做生意，或者你去做很多从经商等等其他事，不一定只是经商，其实人生很多时候追求财富都是这样的。你继续追求上帝，专心追求上帝，俾心机你的工作，俾心机做你发挥到上帝俾嘅恩赐，我深信上帝都会祝福你的。我认识很多成功的商人，他很爱主，很虔诚，很忠心的，上帝都是这样祝福他的。你看多些那些故事，你会明白真正的祝福，因为那份祝福不是只是个银行存折多几个零，是更重要，除了银行存折多几个零之外，他继续有平安喜乐，每晚睡得好，每日生活得好平安，因为他知道他做的是上帝要他做的事。而很多人追求生命的价值，以为那些权柄荣华，结果好像得到，但是每日都成安分乐，因为他觉得他很担心做了很多伤害人的事。弟兄姊妹，提醒来的，是要提醒我们的，我们不可以去因为这样而追求一些我们以为成功的目标，而向魔鬼下拜。圣经里面讲很有趣的，圣经里面讲魔鬼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又是那个字的若，你做啦，如果你做你试一下啦，没说拜几耐的，那个功能都可以的，小小事啫，不觉的，这么多事，有时我们就是这样的啦，小小就犯不紧要啦，我又不是真的做大奸大恶的人，不过小小就犯啫。 No， 耶稣的答案是经常记着说，当拜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同样地，这个是焦点问题，单单要侍奉他。耶稣这段说话同样来自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五节，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五节这样讲的，耶和华你的上帝必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给你的地， 那裡又大又美的城鎮不是你建造的，在裝滿各樣美物的房屋不是你裝滿的，有挖成的水井不是你挖的，有葡萄園橄欖園不是你栽種的，你吃了而且飽足，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領你從埃及為奴之家出來的耶和華，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侍奉祂，奉祂的名起誓，不可隨從別神，就是你四圍民族的眾神明，因為在你們中間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恐怕耶和華你的上帝怒氣向你發作，把你從地上除滅。原來這段聖經裡面就是耶穌引用的當敬拜你的上帝單要侍奉祂的這個來源。生命記錄章這裡面講一個很特別的描述，同樣地就是講他們要去進入迦南地，他們要去進入上帝的美地。聖經裡面特別講這個美地不是他們建造，靚的屋不是他們裝滿，好好的水井不是他們挖，葡萄園橄欖園都不是他們栽種，但是你們就吃了而且飽足。即是說什麼呢？即是說上帝要為我們預備美好豐富豐盛。當上帝說要我們單一去侍奉祂，他讲了两个的原因在这里。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周围很多人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神明，而上帝是忌邪的，所以要单一侍奉他。同样地，第二个原因就是上帝是赐福，是真正赐予百物口物赐福，唯一的所有的拥有管理，并且是赐予那位的创造者，所以他能够给到我们真正的丰富，真正的丰盛。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在这里回应魔鬼这个试探的时候，耶稣用了这节的圣经提醒我们记得旧约这段的经文很重要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两难去拣，拜魔鬼就可以满足，就可以丰盛，就可以成功，在人看来敬拜上帝就会比较苦的了，甚至比较用那些俗的字就霉一点的了，就没那么丰富的了，挨下吧。不是啊，圣经里面不是叫我们这样选择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你真心单一敬拜上帝，他就将最丰富给你，而这个丰富是真正丰富，丰富过晒魔鬼来引诱你那些看落以为丰富的事情。但是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知他是忌邪的上帝。如果你真是有一点而分心去随从别的神明的话，上帝的怒气向你发作，就会将你除灭啊。好严厉的。好严厉的，不是说可以不紧要啦，暂时我企过魔鬼那里半步先啦，我会回来上帝的身边的。对不住，好严厉的，上帝说不得的。所以上帝的价值观应该是我们唯一要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只可以跟这一个价值观唯一的。是啊，可能你说喂好难啊，牧师，那即是点啊，人生好多个人有事啊。是，不过我们继续努力去坚守啦。耶稣都是这样，用一些的很重要圣经的话语给我们提醒，一会你会再见到更大的力量的来源。好了，去到圣经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后一个试探，也是最大，我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升级，就是打大佬了，最大的他最厉害的试探。路加福音四章九到十二节，魔鬼又领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站在个殿的顶端跟他说，你若果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在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耶稣对他说，不可试探你的上帝。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个试探，为什么我说是一个最严厉、最升级、最大，甚至圣经里面这一段的段落里面一个最后的试探，因为魔鬼今次试探用了最绝的一招，他用圣经来试探耶稣。你有没有想象过，原来魔鬼是会用上帝的话来试探我们？哇，好得人惊，是不是？上帝的话不是只是帮助安慰，原来上帝的话落了魔鬼的口会成为了试探的。刚刚这一段经文就是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哇，魔鬼都引经据典啊，主要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其实他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就正正今天经课诗篇那段的圣经，诗篇第91篇11到12节， 这样讲，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哇，魔鬼用完耶稣身体的需要，请他用石头变面包。魔鬼用荣华富贵今世的精彩那些的权柄荣华去吸引，最后最后魔鬼竟然用圣经的话语成为了试探。好小心啊，真的要好小心。这段的诗篇的经文，我们今天刚才启应的时候都读了，是不是这段诗篇的经文其实很清楚讲是什么？上帝要保守你，上帝要看顾你，很清晰的。所以当你要跌倒的时候，上帝会保护你，去用手托住你，等你不要撞到，不要碰到石头，即是不要有严重的受伤，是讲紧上帝的看顾和保护啊。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魔鬼竟然用上帝的看顾和保护这些这么美好的经文成为了试探，并且是最大的试探。是啊，原来呢其中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在信仰里面那份的试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段经文其实在讲什么？这段经文不是讲那样的，就 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回教会追求信仰的人都知道，上帝是某程度上都知道他是怎样的，是不是他爱他保护他保守，他有他的能力，他全权全善等等资讯。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我们经历的未必是很体会得细透彻或者细味到上帝的所有东西。那结果我们为了证明我们真的体会到，我们就很想去试一下。即是点嘅意思？好简单嘅啫。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咧有一次咧，我爹哋买咗一樽嗰啲叫云南白药，唔知而家识唔识啦？可能呢个年代好少用啦。咁啊，讲到佢好厉害嘅云南白药咧，就是、你有流血咧，就一倒落去咧就可以止血噶啦咁样。咁我第一日买翻嚟摆咗个柜度，我望住，我就觉得好神奇，一樽咁嘅散嗰啲粉状，真系得唔得噶咁样？咁啊，望咗几日之后咧，我突然间谂一谂，我都间唔中去选嘅，咁我选嘅时候咪可以用咯咁样。跟住等咗个礼拜，发觉我都冇选过，咁点咧？咁就开始咧，攞啲铅笔啊，笃下自己啊，攞啲铰剪又磨下只脚啊，有啲冇咁痛嘅地方啊，睇下会唔会整佢流下血。如果两滴血选咗，咪即刻用咯，咪可以试下佢得唔得咯。哇，好得意！原来我为咗想试下佢得唔得咧，居然想咧去整亲自己，整伤自己。明明买翻嚟嗰样嘢系为咗保护我，真系有一日啊唔小心整亲啊可以用，但系我为咗想试下佢得唔得咧？我就走去用，可能是好奇啦，可能担心如果我真的伤过佢唔得咁点啊？嗱，而家小伤试一试得咗先咯，咁样。我呢个心态唔知道你有冇啦？嗬，有时我哋就系咁咯，唔知得唔得嘅，试下先啦。甚至一啲好奇怪的方法，好似我咁戒选下自己淋啲嘢落去试下咯，咁。咁最后我都好惊啊，冇戒到好选啦，不过笃到只手都即系有啲窿啊，咁样啦。人人好得意嘅。上帝应许，上帝的祝福其实是很清晰的，你只要慢慢去细味去经历，去有信心踏上就可以了。不过有时我们很想试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试一下啦，有个保障啦，安心一点，试了就可以了，这样。好像近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天上班前可能都会用一些快速测试，是不是？我有个朋友就是家一买了100多盒，逐支试一下先，水又得唔得呢？橙汁又得唔得呢？汽水又得唔得呢？试好晒啦，原来其他嘢冇嘢嘅，咁自己试呢，嗰个即係出嚟嘅效果佢就安心信佢啦，咁样。有时我哋会係咁样去面对上帝，甚至魔鬼係用呢个方法去成为最大嘅引诱，话俾我哋知，你试下囉，你试下囉。这个试下不是只是这么简单的试下，你想象一下，如果耶稣真的在圣殿的顶跳下来，那怎么办？那就很威咯。如果耶稣真的在圣殿的顶跳下来，真的有天使出来捧着他，哇，全世界就立刻看见耶稣这个身份，这个角色。不过其实这样耶稣的工作就完了，是吧？耶稣来在世就是想见证荣耀上帝嘛，即最后他走上十字架，当然这个是上帝的计划。但人睇嚟咁咪最威咯！如果耶稣一出嚟就喺圣殿，跟住跳落嚟就天使捧住佢，咁全世界就归降佢，就将啊、哦、耶稣真系好劲啦，你真系上帝啦！咁结果咪与你完啦，完咗啦！耶稣个使命或者就系咪我哋叫成功咗啊？喺人面前叫做成功咗啦！咁魔鬼有时用呢啲咁嘅试探，呢啲咁嘅方法去让我哋咧去模糊混淆我哋嘅视线，以为我哋可以咁样。去追求成功，咁样去展现到、体会到上帝更多。对唔住，呢个系试探上帝， 不应该是这样做。原来耶稣这个回应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上帝，同样都是来自生命记六章第十六节的经文。六章十六节这样讲，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上帝，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玛撒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如果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八节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以色列全会众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从信的旷野一段一段这样去向前行。他们去到尼非定那里安营，但是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就跟摩西争闹，就说了给水我们喝吧。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做什么跟我争闹啫？你们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啫？百姓在那里口渴到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就说了你们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你的儿女以及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上帝就问我要怎样对待这些百姓呢？他们差点用石头钉死我了。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带着以色列几个长老走到百姓前面，手里面拎住你先前击打尼罗河那个杖就去，看啊，我要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水就从磐石那里出来，你击打磐石就给百姓喝了。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做，他就将那个地方就改名叫做玛撒，玛撒即是试探，又叫做米利巴，米利巴即是争闹。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闹，并且试探耶和华，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民进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面对没有水喝的时候的状态。这段经文其实还有一个插曲，在民数记20章1到13节，民数记20章1到13节这样去描述的。他说，在那段时间正月间，以色列全民众到了沉的旷野，百姓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也都葬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就聚集反对摩西和阿伦。百姓和摩西争闹，就说我们恨不得和我们兄弟一起死在耶和华面前，你们为什么令耶和华的会众去到旷野，为我们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令我从埃及上来，将我们带到这个坏的地方，这里不能够种植，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树，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涌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使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从耶和华面前拿着杖出去，摩西和亚伦召集在会众和磐石前面。摩西和他们说，听啊，你这些叛逆的人，我要叫这个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摩西举起杖，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很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但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能够领这些会众进入我所要赐给你们的地去。这个就是米利暗，米利暗就是争闹的意思，这个就是米利暗水。因为以色列人和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在他面前显为圣。这段经文有两个这样描述，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时的状况，以色列民没有水喝，以色列民埋怨上帝说就死了，我和我的牲畜都会死了。埋怨得即是未死，是不是还未渴死的，不过可能很辛苦了，是难处有，是辛苦的，不过其实未至于死。但是当时他们就埋怨，就说啊，摩西有没有搞错，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摩西很害怕，跟亚伦就找耶和华上帝，上帝就教他要去命令磐石出水。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摩西去到那里拿一支杖，他不止命令磐石，他还敲打磐石，还要打两下，很清晰的描述。因为这个争闹，因为这个的试探，导致那一代的以色列民没办法进入迦南地。我们都知道整代以色列民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他们都是在旷野里面去40年之后，就是这样回到上帝当中，真正进入迦南地的只有他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争闹，因为他们去试探上帝。这段经文里面讲，其实 很清晰告诉我们，是啊，我们要很专一，要很集中，甚至正如刚才一开始里面讲，这一道明明好像，哇，如果耶稣真的在那个塔，这个殿顶跳下来的话，就即刻显现他独特的身份，全部人都见到，就很威咯，这样。但是这个这样的描述， 其实正正就是试探紧上帝。这个这样的描述就是我们不信上帝的计划，我们用我们的计划去做。我们用我们的想法，用我们的逻辑，透过我们的想法去完成我们的目标。但我们没有依靠上帝，我们没有听上帝的计划和目标。我们没有完全去谨守，这个完全去谨守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里面讲，无论什么的理由都不能试探上帝。就算用的是圣经做一个理由藉口，魔鬼很厉害，用圣经其实是好像很厉害，有人跟你讲圣经你当然立刻信了，是不是当然立刻，哇，圣经最厉害最厉害的。但是原来你一定要清楚回到底我们要去集中在哪个位置里面。人都会误用圣经，魔鬼都会假借圣经成为试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而且一个很狠毒很危险的工具。弟兄姊妹要留心，三个的试探完了，完了三个试探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圣经里面很清楚，当完了三个试探之后，圣经里面就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没有完到的这个试探，或者应该这么说，只是暂时一个阶段。在这个描述三个这么重要的试探完成之后，耶稣赢了，魔鬼离开，是暂时的离开。魔鬼再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后面不断出现，甚至记得就在犹大等等的事上面当中出现。魔鬼从来没有放过，没有放过我们，因为他仍然很想试探我们，很想我们跌入陷阱，很想我们离开上帝，很想我们不继续跟从，很想我们跌倒。圣经里面在这里一步一步提醒我们，魔鬼试探非常严厉，并且可能都不会停，不过耶稣能够胜过试探。魔鬼用很多的假设，很多的 if then 的方法，假设这样你就应该这样，假如你是这样就应该这样，好像很合逻辑。我每一次看这段经文，我就想起我读书的时候学电脑怎么写 program， 哇 if then 是不是很合逻辑，一不合逻辑就会有 bug 了。是的，有时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解不到那些 bug， 不如我们明不到嘛。不过那些 if then 那些假设，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假如是这样就是这样，假如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很快就会跌了入圈套，很多圈套都是假如的逻辑来的。耶稣没有跌入圈套，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这个的受试探有它很独特的意义的。首先你看清楚圣经一开始讲耶稣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引导他去旷野。所以当你再问这个是试探试炼的时候，我说最简单，这个肯定是上帝的计划里面，因为上帝引领，上帝的灵引领耶稣去到旷野，是容让魔鬼在那里试探耶稣，上帝给的，上帝准许的。而且圣经里面讲紧魔鬼试探完耶稣之后，其实你留意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继续去提，当时他们就是魔鬼试探耶稣之后，耶稣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四方，他在各会堂教导众人，众人都称赞他。在前几个礼拜其实在我们讲道的时候都提过，耶稣就是这样带着好名声，带着很多人认识回到加利利，因为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啊。圣灵是一直跟着耶稣一起，圣灵带耶稣去到旷野，带耶稣经过试探，带耶稣给他有能力回到加利利。所以弟兄姊妹不用惧怕，就算我们面对什么试探难处，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他跟我们一起，你要好好地依靠，好好地聆听圣灵的声音，好好地跟随上帝的教导去做，就可以胜过试探了。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所以不用怕，千祈不要怕。面对试探第一件事不要怕，因为魔鬼最想我们怕，你越怕就会乱进脚，千祈不要怕，因为你知道你依靠的是哪一位。圣经里面耶稣都亲自讲过提醒过我们的，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耶稣说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上你们很多的苦难，但你们 要有勇气，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胜过世界的了，耶稣胜过魔鬼，这段经文都很清楚，耶稣胜过魔鬼试探绰绰有余。所以今天我们只要依靠我们的主，我们胜过试探是绰绰有余的。最后提醒你，看清楚耶稣胜过试探的关键是什么。耶稣每一次是用上帝的话语去成为回应魔鬼试探的唯一内容，看清楚，是唯一内容。耶稣没有答解释的，耶稣没有解很多的说话，耶稣没有很多的演绎，他就正正正是将圣经摆在他面前，而 亦都摆喺魔鬼面前。我哋都系，弟兄姊妹，当我哋去面对试探难处嘅时候，面对限制嘅时候，请你将信仰摆喺你前面，唔好添加，唔使强解，唔使迁就，就将信仰摆喺度，系咁噶啦。上帝系会赐福我，我深信。上帝话佢会同我同在，我深信。上帝佢恩典够用，我深信。上帝话佢仍然坐着为王，我深信。正正就喺摆前面，唔需要多作解释，唔需要多作添加，唔需要努力迁就，因为上帝嘅话语就系上帝嘅能力，佢嘅话语就系创造嘅能力，佢嘅话语就系改变嘅能力，佢嘅话语就系让我哋生命能够坚持，继续努力向前，胜过魔鬼撒旦嘅唯一、独一可以有嘅一个嘅好重要嘅武器，同埋好重要嘅秘诀就系依靠。顶住咪继续努力。特别在将临期日子当中，在大斋期日子当中，我们更要去思考默想，记得耶稣的受苦，耶稣走上十字架这条路是为了什么。同样地，我们要继续去依靠在他的话语当中，每天继续灵修读经，继续好好紧靠，看见什么是最重要，将很多东西拎走，将很多东西放低，带着最谦卑单纯的心去到主的面前，因为恩典是主给我们，我们白白的领受的。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世界有很多的引诱，旁边很多的声音，甚至在我们身边常常魔鬼都会出现，很想去试探我们，很想我们跌入那些陷阱，那些窿里面，很想我们自愧而不再去面对上帝，很想我们背离你，走我们自己的路。主要赦免我们，又帮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知道从来你都不会离弃我们，从来你都是那一位等待我们的父亲，就让我们去回转去你面前，又让我们知道任何的难处，任何的障碍，任何的试探都不能够胜过主你，因为你才是一切万物的主，你才是掌管的上帝。帮助我们看清魔鬼的伎俩，他的诡计，他的作为，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去跌倒，让我们都可以看清上帝你教导和心意，让这些的限制成为我们的助力，另一些可能令我们碰跌的石头成为我们踏脚石向前走，让我们能够更深更紧紧的从经历当中更好好的跟随，捉紧上帝你给我们应许，捉紧你给上帝，上帝给我们一切，以致我们更能够成为你所爱的，更能够成为那一个得着你称赞的。知道不容易，但我们知道我们身边有好的弟兄姊妹是你所赐予和我们一起，知道有很多的跌跌碰碰，但我们不惧怕，因为你的恩典够用，我们深信，并且我们确实的每天地活出来。愿你赐福整个教会的群体，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有力的过我们每一天，无论见到什么的难处，什么的障碍，不惧怕，因为深信你已经胜过世界，并且我们有足够能力去战胜魔鬼，因为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多谢你，愿你赐福恩待，祷告祈祷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